接下来是正道时间。我今天选用的主题是当救人的灵魂不死，出自雅各书五章十九节以及二十节。救人的灵魂不死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我们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要传扬福音到地极，救人的灵魂不死。我们分四个大段来分享。第一大段引言，我们今天主日的三段经文当中有三段经题，从旧约当中的神发出他的灵，万物便受造，出自诗篇104篇30节以及31节。然后我们谈到神的灵停在他们身上，停在人的身上，他们就说起方言，出自民数记11章25节。我们一直要引用到新约当中，当救人的灵魂不死，出自雅各书5章19以及20节。进入第二大段，经文论述分三个小段。第一小段，神发出他的灵，万物便受造。诗篇104篇30节以及31节。我读给大家听，你发出你的灵，他们便受造。你使地面更换为新，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，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。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是一起来创造世界的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这么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创世纪一章第二节这么说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的灵就是指的圣灵，所以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三个位格是一同来创造的。哥罗西书一章16节到17节这么说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，这个他就是指的耶稣基督造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，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，都是这个他，都是指的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很强调创造世界是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一同创造。箴言书八章22节到24节这么说，在耶和华创造的开始，在太初创造一切以先，就有了我。这个我呢，就是指的智慧，也是指的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代表了智慧，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存在，他是被生而非受造，与父一性，同尊同荣。在亘古，在太初，在未有大地之前，我已经被立，耶稣已经被立，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以前，我已经出生，耶稣早就有了。昔在、今在、永在，他是神。所以我们再次强调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一起创造世界的。我们可以待会儿参考第三大段当中有关于三个位格他们的功能。因为神恩慈的眷顾，由于神的爱和神全权自由的旨意，神创造了万事万物，都是神用智慧造成的，遍地满了神的丰富。神喜悦自己所造的，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。原本神没有这个义务要创造这世界，要创造人类，但是神为着自己的荣耀而创造了人类。神原本不需要创造，不需要我们或任何他所创造的任何之物，任何受造之物给他什么。然而由于我们以及由于所受造之物，就可以让神喜乐，带给神喜悦，可以荣耀神，这是神所愿意的。他创造我们的理由就是神爱我们，神为他自己的荣耀来创造这一切。当我们说人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做什么，那是不对的，但是对于神来讲那是正确的。神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创造了我们，他原本不需要做的，他去做，决定要做。好，让我们进入第二小段。神的灵停在他们身上，出自民数记11章25节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对摩西说话，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给那70个长老。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受感说话，以后却没有再说。当圣灵降临在那70个长老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受感说话。这个受感所说的话是没有人所能够明了的，也就是说在新约里面所提到的说方言的意思，待会我们会来分享。以后却没有再说，就是神灵降他们身上感动他们说话，是一时的，是暂时的一个行动，而不是永远的在说着方言。那这个时候的摩西是领了埃及人出了，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经过了西乃山的旷野，那百姓就发怨言，我们没有吃，没有肉吃啊，他们发怨言，神就会赐鹌鹑给他们吃，赐那个玛拿给他们吃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受感说话，在新国际版翻译成就说预言，但是这个预言呢并没有说出任何神的新的启示，并不是代表神来说一个新的启示，只是表示神让他们受感说方言，但是没有取代摩西做神的发言人，只是说方言让他们自己跟神说话，而自己得到造就。然而透过这项印证以及超自然的方式，受感说话的方式，让神的百姓，为神的百姓立了领袖摩西，做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的领袖。那这是出于撒母耳记上10章5到6节以及18章第10节。在撒母耳记10章5到6节的时候，因为扫罗那个时候神差了撒母耳立扫罗为王，但是扫罗王不合神的心意，神的灵就离开了扫罗，要另立大卫。可是这个扫罗王就很不服气，想要把大卫杀死，于是扫罗王呢又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在扫罗的身上，他就胡言乱语。那么在撒母耳记另外19章20到24节以及列王记上18到29节也提了一个字，狂呼乱叫。 这些狂呼乱叫和胡言乱语，都是和我们刚才所提的就受感说话，都是神的灵降在人的身上，他们就感受到异能，来经历了神的一个属灵的经历。那么为什么提到狂呼乱叫呢？这是指的当初我们曾经分享过，在加密山上，先知以利亚和这个拜巴利假神的那些假先知斗法。那巴利的假先知求他们的神，他们的假神降临，但是他们的假神不听他们的话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那他们就继续不断的恳求，狂呼乱叫，他们的假神当然不灵了。这就是狂呼乱叫的出处。这些希伯来字啊，包括了胡言乱语、狂呼乱叫、受管说话，并不一定带有不好的意思，却显示了这些受感说话的强烈的属灵的经历中异常的表现，是圣灵或是说异教的邪灵来引导他们，他们有过一个特殊的经历。那么另外一段我们要引用新约圣经关于这说方言的事情，圣灵浇灌说起方言。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二章三到四节以及第六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这声音一响，众人都来聚集，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，就甚纳闷。哇，因为圣灵降临，那些使徒们呢，就说起各国的方言，他们从来没说过的。那些各国来的人呢，就很纳闷了，他们怎么会说我们的方言呢？因为圣灵在他们降临在他们身上，让他们能够说方言。说方言的好处，说方言有什么，如何来帮助人，我们来分享一下。这个题目我们曾经在前几次的正道上有分享过，我们再复习一下。说方言的人是向神说话，因此说方言的人借着这个属灵的恩赐，使说方言的自己，这个个人自己能得到造就，是透过了超自然的方式，是他人所不能够理解的。由他们说方言这种超自然的方式，就更加确定神的爱和神的能力临到人的身上。然而方言若是在会众中，若是在教会里面能够被翻译出来，同样的也能够像先知讲道一样，对整个教会都有所造就。保罗特别强调，他也能够说方言，但是若不说翻译出来让大家都得到造就，他宁可不说。说方言的那些人呢，是跟神在讲话，是造就他自己。这些实际存在的事，说方言的事，是我们人的理性所没有办法去了解的。好，让我们进入第三小段，当救人的灵魂不死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。出自雅各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，有人使他回转，这人该知道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人是被神创造的，吹一口气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我们的身体死亡之后，所有的灵魂都归于上帝，不管你死有没有信靠耶稣基督，都归于上帝。可是 在神的大审判的时候，不幸的那些灵魂就判入第二次的死，就丢在火里，火湖里，不灭的火，不灭的虫，要让他受苦到永远。信的人，他的灵魂就升天，与基督同上天堂。那么救一个人的灵魂不死，就是说不受第二次死的判审判，下到地狱。救一个人的灵魂不死，是因为他受了信了耶稣基督，而且他偶尔犯错，他能够悔改，我们就要去救他。箴言书十章十二节这么说：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盖一切过错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失迷真道的这个状况呢，状况之一可能是当这个人受洗，当这个人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只是挂名的，他的动机不纯，他可能是说我一旦受了洗，我就有了进入天堂的执照，一个护照，那我从此就不再进教会，不再去敬拜耶稣了。那这种动机不良，神当然知道，在审判的时候，神要从神的家开始，从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当中开始审判。所有坚忍信靠耶稣基督到生命末了的人，他们都会被升天堂，与耶稣同在。那另外一种可能，失迷真道的可能，就是离异行恶的基督徒，就是他原本是好的，是行义的基督徒，或是有一天他犯了错误，他离异去行恶，不转回了。那么依照先知以西结所说的，以往所行的善不再被纪念，他这个人必要死。这也出自以西结书的。在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也这么说：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以及十七节这么说：若有人看见信徒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祷告，上帝必将生命赐给他。有的罪会导致死亡，我并不是说你们要为这样的罪祷告。这是使徒保罗在说话。一切不义的事，是使徒约翰，不是使徒约翰在说的。一切不义的事都是罪，但有的罪不会导致死亡。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什么罪会导致死亡，什么罪是永不得赦。哇，这很严重了啊！圣经上有很多警告的话语啊。有罪，假如你回转回脸转向神，那么神就会赦免你的罪，耶稣基督可以撤销一切的控告，我们上次分享过的。但是有的罪就不行了，就会死亡了。我们稍微举几个例子啊，就是圣经上的警告的话语。我们曾经在一个分享上讲了相当多的时间，关于这一方面圣经上的警语。我现在呢就不花那么多时间，就稍微提一下。人如果不悔改不转脸，圣经上说神就变脸，就要赐人，就你就会走向死亡。这个时候你的罪就是导入死亡的罪了。另外你拜偶像，你不回转仍然继续拜偶像，你就必走向死亡之路。另外圣经上说，凡是干犯欺哄圣灵的，这人永不得赦。记得圣经上的话吗？还圣经上记得圣经上有这个例子，有一对夫妻，他们卖了田产，欺哄圣灵，说这就是所有的财产了，而他们没有把那个卖了财产的钱啊， 没有把他其他的财产奉献出来，他们立刻倒闭死亡，七孔圣灵，很严重啊。另外在圣经上的警语有说，凡是把耶稣基督的宝血视为平常，践踏他的宝血的，这人永远的赎罪祭就不再有了，在他身上就不存在了。另外一段话，凡是以尝天恩滋味的人，又偏离了神的道去行义行恶，那这个人也不得赦免，也要死亡。这是圣经上的警语，非常严重的。好，我们回来，让我们看看以赛亚书34章22节这么说：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，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。你有罪了，你只要悔改，耶和华就救你，救你的灵魂不死，不没有第二次的死亡。耶和华会赦免你的罪。在以赛亚书50章9节也这么说：主耶和华要帮助我，谁能定我有罪呢？神为什么帮助你？是因为你投靠他，你如果偶尔犯罪，你悔改了，神就帮助你撤销你的罪。这几节经文最终极的应验是在弥赛亚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因为耶稣基督本身是没有罪的，他与圣父圣子，他自己圣子还有圣灵是同尊同荣，被生，圣子和圣灵是被生而非受造，与父一性，同尊同荣。耶稣基督能够撤销一切信靠顺服耶稣基督的人所遭到的控告，只要你悔改，前提就是你要悔改，一定要悔改，不转脸，你人不转脸，神就变脸。另外，耶稣基督交代我们的，交代门徒的，交代我们大家的大使命，传福音可以救人的灵魂不死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这么说：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所以传福音不但包括了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，而且包括了要把耶稣的教导来教导别人。凡我教训吩咐你们的，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。传福音包括了教导。约翰福音3章16节这么说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不但永生，这永生包括了我们的身体的复活，不但是灵魂不死，还包括我们身体一定复活。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大使命，就是要我们去教训教导别人，用耶稣的教导来教导别人，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，那么人的灵魂就会被接到上天，不至于被审判判入第二次的死，而且身体要复活。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我们要把不小心犯错的人，在教会里面也有不小心犯错的人，把他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这就是救人的一个灵魂不死了。好，让我们来进入第三大段，更多一点了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。刚才我们已经提到，引到第一小点，三位一体的神，他们的排名顺序和每一位的功能有关系，而不是有大小之分，他们是同尊同荣的。在功能上，父神是首先工作的，旧约中特别强调神创世的工作，当然三个位格都是一同创造，但是特别强调神的工作， 在旧约圣经里面谈强调父神的工作，然后呢在新约里面，尤其是福音书里面，圣子的道成肉身死而复活，在四福音书里面特别的强调耶稣基督的功能。如今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，差派了圣灵来到人间，来引领信徒的每天的生活。所以在圣灵的时代，就是新约圣灵降临之后的时代，由圣灵来工作，从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开始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受圣灵的引导来过每天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说三个位格他们的功能，这个三个位格他们的次序和地位的平等没有关系，只是所强调在圣经旧约新约当中所强调他们的功能和次序无关，和次序有关，和他们的地位无关，因为三个位格是同尊同荣，与圣父同一个性情，同一个本质的。我们进入第二小段，遮盖许多的罪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这一句话有个很重要的神学方面的应用。这段经文呢，就是爱能遮掩罪过，这是一个劝勉，和新约圣经不断出现的一个主题密不可分。也就是说，胜过邪恶的方法不仅仅是不去作恶，同时还要强调以善胜恶，就是以德报怨，以善胜恶。单单改掉人的坏习惯还不够，关键是要更爱慕主耶稣，更渴慕永恒的事物。单单不去报仇，报复你的仇敌还不够，关键是要爱你的敌人。耶稣教导我们，当有人用打了你的左脸，你要把右脸让他也打，这太不容易了吧？我们这人性是很难很难很难的。使徒雅各劝勉信徒，自己成为忠信的信徒还不够，关键是要兼顾别人的信心，不但你的信心要兼顾，还要兼顾别人的信心。我们要以善胜恶，爱你的仇敌啊。其实在旧约里面，十诫里面，十诫它分两个部分，第一个基础的部分是你不要去行恶，第二个部分你是要帮助别人不去行恶，十诫的基本精神也是强调跟新约是符合的，以善胜恶。最后让我们进到今天的结语，因为神恩慈的眷顾，神的爱和神全权自由的旨意，他决定了他要创造万事万物，他决定了要创造人，因为他爱人，他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而创造这一切，遍地满了神的丰富。假如教会里面有弟兄偶然被过犯所胜，那么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当把它视为看作是我们大家的过错。我曾经分享过这一点，有一个人犯错，我们把那个过错当作我们大家的过错，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把那个人挽回过来，我们就除掉了，神会除掉我们的罪过。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兼顾他的信心，把他挽回过来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耶稣基督因而会撤销所有的控告。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要更爱慕主耶稣，要更渴慕永恒的事物，永生，要实行耶稣所交代我们的大使命，传福音，把耶稣的教导教导给别人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救人的灵魂不死，而且我们的身体要复活，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。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宝座的祭羔羊，阿们。